好，各位弟兄姊妹啊，主里面平安。今天我们是要有见证的练习哈。不过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这个新程要领的问答啊，你们的作业。我们在开始之前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恩啊，为在基督里面啊能够领受你自己的恩惠，在此献上感谢，求助你自己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啊一天的学习，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Amen。
我们今天的题目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二部分哈，我们这个新程要领总共52个问题，那么分成3个部分哈，第一个是讲到律法我们的堕落，然后呢，第二部分讲到基督的拯救哈，第三部分会讲。在基督里面的成长哈，所以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我们今天讲的问题就是讲到第21个问题啊，那21个问题就继续上面上节课我们讲到的哈，就是我们拜偶像是有罪对吧？因为所有的人离开神以后。没有一个人例外哈，因为我们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呢，因为离开真神，所以一定会拜假神的哈。那这样的一种罪哈，一定会受到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呢，是有办法，我们可以回归归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上帝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救法哈，就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那我们今天要问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位救主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啊？那怎么样的救主才能够回归带我们回归上帝呢？也就讲到基督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哈。那答案就是讲到说，他是完全的人啊，也是完全的神啊。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在看这些信仰要答的时候，你们因为不知道整个历史的背景是怎么样哈，在教会初期成立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哈，那神就赐下他的恩典，所以就开始写正典了哈。我最近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正典的形成。正典在前面50多年就写好了，都在那里哈。但是基督徒真正的拿到27卷书啊，是要到公元的第4世纪。那么这些讲到基督他的特性哈，讲到他的神性哈等等，像这些教义哈，在教会的整个历史，在前面300多年的时候，也是要 take 时间哈，慢慢要最后被整个教会所认同哈。那到了公元也是第4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教义定下来了啊，讲到基督的两性哈。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要不然，好像在人想来，就是觉得好像，逻辑上面，行不通哈，因为，要么就是神，对吧？要么就是人，怎么可以又是神又是人呢？但是确实，圣经这样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他。不但是完全的神，而且他也是完全的人。那如果去看圣经的话，确实会找到圣经里不光是一处的经文哈。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经文哈。比如说以赛亚书、先知书里面就讲到，先知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啊，义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大家这边有没有看到哈？婴孩为我们而生哈，他来自于玛利亚， 他不是通过人间的一般的这种婚姻生出来，而是圣灵感孕化。但是他确实是从，就是披上我们的血肉啊，他是完全的人，同时他又是完全的神，因为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啊，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边啊，我们就知道哈，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哈，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神。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些新成药，就是说药理问答呢？因为在世上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异端啊，你们也要小心哈。比如说像常常来这个家里门，有的人有的时候他会来敲门的那个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哈，见证会，他们是讲到耶稣好像是次等一样的神，他把耶稣跟人来等同了哈。那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哈，在中国有一个所谓的东方闪电哈，那他也是异端哈。那他是讲到什么呢？他只是承认耶稣是全能的神哈，他否认耶稣的人性哈。所以，任何的一种信仰哈，他只是承认耶稣的某个人性。那在历史上，像这样的一种任性哈，其实都是，跟传统信仰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哈。那我们再看说，为什么啊，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呢？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哈。耶稣成为人的话，这边讲到有几个重要的特色啊，一个就是讲到他是一个代表啊，他代表我们呢遵行这个律法，因为耶稣来到地上啊，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对吧？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实行神的律法，对吧？他可以做到呢。那到最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是可以靠着神来做的哈，要不然对我们来讲就是永远够不着，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代表，他是要代表我们，完全的行这个遵行全律法。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啊，他跟我们认同，他是可以担当我们的罪。那如果他是神，他是天使，他跟我们不一样，他跟我们就没有任何联系，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也是神，他是人哈，所以他可以来担当这样的一个刑罚，他是替代，这样是一种替代。那并且呢，他是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啊。那基督徒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一定会在这个所谓的破碎的世界里面哈，一定你会经历你的软弱哈。当你在软弱的里面，你知道基督与你来认同，那你就有力量可以继续来前行哈。所以这个他作为完全的人，是有很多的神，定义，是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他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来相同啊，就是在神的事上，他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祭司原来的责任就是把人完全带到神的面前啊，他因为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认同，所以呢，他可以带我们去哈。那同时他又是完全的神，对吧？那为什么他是必须是完全的神呢？那第一个这边就讲到他的顺服，他的受苦，一个是完美的哈，另外一个是有功效的。那如果光光是一个人的话，可能一个人只能替另外一个人来替代哈，但是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可以为所有的人，来代替这样的罪。所以他讲到他的受苦是完美的，是有功效的，并且他可以承受 神的义怒哈，他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所以这个就讲到他必须又是完全的神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哈，因他原不是被死来拘禁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不能被死拘禁啊，但是他是为了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基督，两性啊，这个两个，一个神性，一个人性哈，在基督的身上都是完全的。那24道题目就讲到他为什么要死啊？那这个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对吧？因为他来这边哈，为我们的罪来死，其实讲到一个罪的一个工价，就是人犯了罪以后，罪的结局一定是死的哈，但是基督的死啊，他一个是替代哈，他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一个脱离罪的权势跟刑罚，那最重要的是他要。带领我们与神来和好，所以这边讲到基督甘愿啊，他为我们来受死，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代赎啊，来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啊，或者也可以讲地狱，那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啊。赦免的意思，如果从这个价值方面来讲，就是怎么样，他完全。是为我们付上这样的一种代价，对吧？所以呢，我们不用付啊，他帮我们付了，那他就可以将公义赐给我们哈。公义就是是一种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哈，或者讲到从律法上面讲到的是讲到我们怎么样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哈，一个公义哈。他赐给我们公义跟永远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就讲到，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中心哈，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为什么为我的罪而死啊，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啊，他把基督在历史上的作为啊，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那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把这样的教义啊，在书信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原来我们与神来隔绝啊，因着恶行呢，跟他是为敌的啊。但是呢，如今啊，他因为肉身受死呢，就跟我们发生关系了啊。那是他因为替我们死，对吧？”所以，当我们相信了他以后，他说我们就跟他和好了。和好以后，不单是关系上修复好，而且我们生命也要改变，所以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上帝的一个救赎。好，那我今天 先给你们讲这个 四个。信仰味道哈，那我还是要跟你们，今天因为你们做见证人不是很多，所以呢，我还是有机会跟你们一同，复习一下哈，你们从头到现在的学习哈，你们当中有些缺课哈，尽量你们补上来，我再给你们 再复习一下哈，从第一节课里面我们讲到认识真神哈。认识真神。当你来到教会哈，当你在福音班、在福音营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就愿意接受主，你跟神的生命跟神发生了一个关系哈。那这个认识的话，是不单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你生命当中重新从信心里面归向神，所以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哈，认识讲到与神来和好， 当你认识了这位真神，因为他是光啊，他一定会照出我们心里的黑暗。所以，当你信主的时间越久啊，你就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罪啊。当你翻开圣经，当你来到教会，当你读，听讲道的时候啊，神会光照你，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罪啊。那罪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可以来描述啊，那我们这个受洗班哈，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讲到罪愆，就是讲到这个罪可能不是你真的做了什么错事哈，而是讲到第一个亚当他做了，他犯了罪以后，这个罪世世代代就归算在他的后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罗马书里面讲到啊，一种归罪啊。所以你生下来这个罪已经归在你的头上了啊。那这个罪，它是有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结果，就是好像一个人站在法庭上，站在神的面前，是被判死刑啊，是这样意思啊。因为你祖先的罪一直归在，也是算为你罪哈。同时这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个所谓的罪权，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单是名义上，对吧？这个罪是归在你身上，而且呢，你确实是一个罪人啊。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想做的事，你有的时候偏偏去做；你该做的事，你不想去做。这讲到一个罪的腐败哈，讲到一种败坏的东西，在每个人的身上。不用教的这孩子，一长大，他会讲谎话。不是父母特别说啊，他不会讲谎话，我要教他怎么讲谎。不会，他那些坏的东西，你不用教，他自己就会。这个就讲到罪权啊，所以罪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罪的结果哈，是归在我们身上的哈，另外一个是讲到罪的腐败啊，讲到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生命当中就有的，就像诗人祷告一样说：“我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就有了罪。”哈，其实也是在讲那个哈。那我们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对不对？当我们决定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一个哈，我们就因为信而受洗，哈，我们就称义了。称义也是一个归算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公义，因为你的信现在算在你的头上了，哈。所以这个称义，就对付什么呢？对付这个罪愆的问题。所以就改变我们的地位，对吧？改变我们整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关键啊，并且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啊。那同时受洗，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哈，联合我们生命跟他联合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要成圣哈。那成圣的话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成圣是解决你生命腐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样看来，我们决定要受洗啊，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两样事情啊，一个是因为信，你就称义了，所以这是一次发生的哈，就是说不是说你要经过好几次受洗，或者说你这个一会儿这个称义，有了，然后你跟神和好了，地位有了，一会儿好像你又没有了哈，你又是变成一个恶人了，你又不是义人，不是这样子。当你相信耶稣，当你受洗归入他名下，一下子啊，称义就是你在上帝的眼里面，神他所成就的义就归算在你身上，一次发生呀。但是呢，这个成圣哈。那就是一生的功课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有的时候， 你又是想一些坏的东西了，你又做一些坏的东西了啊。那圣灵光照你，哎，那你就顺服，对吧？你就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力量，哎，改变。啊，那这个是一生的功课。所以上次讲到，这个一生我们要走，依靠圣灵走这条长生的路，哈，是这个意思，哈。那还有一堂课讲到因信称义啊，那这个称义，就是讲到，一次发生哈，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哈，受洗归入基督以后，神的救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落实了。好，我很快就给大家复习一下哈。那今天我们做的见证哈，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姊妹？做见证，这不是若哥要受洗的一定的一个规则啊，而是所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要做的。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的见证是要见证神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对吧？我们是讲给神听啊，所以今天你们弟兄姊妹哈，请你一定要知道，不要太紧张哈。你是讲故事给神听，把神做在你身上的事情，再重新讲出来。我们要讲给神听。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见证，是要圣灵的力量胆量赐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做我的见证。所以大家知道哈，做见证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荣耀归给神，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好，所以这也成为教会的一个使命哈。所以今天是你们第一次做见证的练习啊，那。将来还有可以去这个祷告会上啊，那将来在生活的上面，你也学习常常为耶稣做见证啊，带领你的朋友，带领你的家人啊，更多的来相信耶稣。